好，各位同学呢，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单元呢，请各位先翻到33，整个大标题，我们要上的单元是调息基本功，要上的单元调息基本功。那在上调息的之前，先来看一下45页，也是同一个单元里面的，因为这个下属安心啊，它跟你在调息不顺的时候关系很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看到倒数第二段有没有找到？45页倒数第二段，下足安心，还能够救急。当调息不顺，或者参话头过急，心口一闷，这可是紧张的大事。自己觉察到不顺，立刻啊，开口长赌气，同时应用下足安心。哇儿，这可是救命仙丹，千万记得。所以下足安心要学好。那我们来现在大家练习一下，一鸣那个帮他跳到83，另外一本的83，禅观大义的83。你们不用，你们就照我念着做，你们现在做动作，我们再复习一下下足安心，你们都很熟的，对不对？朱云熟不熟了？很熟了齁。下足安心是属于调心的五法，那下足安心它重点是放在宽放身心，总共有5个步骤，由这样的话方式逐步确认姿势的正确与稳定性。那在各位正式做之前，先来看一下投影片。第一个呢，主要重点是放在头顶，第二个呢，第二步是放在于你的头顶开始循环，耳朵、眼睛、面颊、嘴角、颈部、肩膀，这算是第二步。然后第三步呢，是从你的颈部到肩膀到手臂，是属于这一侧。第四步呢，再回来是从你的肩、颈、胸这一块，属于这个身体的枝干、组织的部分。然后再往下，第五步呢，就是属于下盘、下肢的部分。这样我们比较清楚了。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第一步是什么？头顶。第二步就是顺着这个耳朵、眼睛、脸颊、嘴角、颈部、肩膀。第三步再回到颈部，因为刚才头调完了以后怕颈部又跑掉，对不对？肩膀调完，所以再回到颈部、肩膀、手肘、手腕、手指头，整个放松，然后再回来，这第三步了嘛。再回来第四步就是从你的颈部、肩膀、胸、背、腹这一块区块把它放调好。调好以后呢，因为腰是衔接的部分，所以再来就是第五步，从你的腰、臀、腿、膝、小腿，然后脚掌，最后呢把注意力先放到大拇指，再从大拇指移到小拇指，然后最后把这个小拇指也放松完了以后完成，重点就放在整个下盘。那下盘不是指说是，来看一下另外那个这一本念佛观习道观的45页，45页各位可以看到那个右下角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Q&A， Q 就是说方法操作与静坐念佛观习注意力是否专注于身体的某一个特定的部位呢？为什么呢？身体并不是专注于特定的哪一个部位，下足安心当你熟练以后，你的身心自然变化通常会自然的安住于下盘的一个区域，而不是哪个定点。有人说是不是就是在跟蒲团接触的地方？事实上也不是，也不是膝盖，也不是脚，它事实上就是整个下盘。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下盘，你说不上是哪里，但是你的注意力会在下面。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哦，这样就是正确的。好，那我们来看看，来练习下足安心。我们来开始照步骤一步一步来，就是感觉它，放松它，而不是松懈哦。请将你的注意力移到头顶，感觉到头顶了吗？请放松您的头顶。请将注意力移到您的耳朵，感觉您的耳朵，放松您的耳朵。慢慢的将注意力移到你的眼睛，感觉它，慢慢的放松它。 再请将注意力移到您的面颊，感觉您的面颊有没有放松，把它放松。请将注意力移到您的嘴角，您的嘴角有没有紧绷呢，放松它。将注意力移到您的颈部脖子，感觉它，放松它，头是稳稳的上面，不应该往前倾。感觉到你的肩膀有没有前倾呢，还是后仰呢，放松它，让它回到正确的位置上。再一次的检查您的脖子有没有刚才调整肩膀的时候歪掉了呢，把脖子放松，肩膀放松，注意力移到您的手臂，放松您的手臂，有没有因为手的姿势太前太后，或者没有适当的贴身而紧张呢，改善一下您的手部姿势。好，把您的手膀放松，手肘感觉它，放松它，慢慢的将注意力移到您的手指头，放松您的手指，再将注意力调整一下，移到您的脖子，有没有因为手部的姿势调整而影响了您的头部和脖子的姿势呢？调整一下您脖子的姿势，再正式的检查，把颈部放松，肩膀放松。好，注意力移到您的胸前，将您的前胸放松。放松不是整个姿势垂下去哦，放松是不用力的最好的状态，不是垂下去，垂下去后面就有紧绷，前面呼吸也会不顺。将注意力移到你的腰部，你的腰部现在是不是因为垂下去而不好，还是你太过挺而用力了呢？感觉你的腰一下，然后把它调整姿势，放松它。将注意力移到你的后臀部，有没有臀部向后腰向前呢，还是当你臀部一旦向后就会往后倾呢？感觉它，臀部往后腰部往前，然后将臀部放松。再一次的将注意力移到腰，有没有因为改变了臀部而影响了上半身的姿势呢？赶紧调整，把腰部的姿势调整，放松，臀部稳稳的坐在您的道场上面，就是您的一方蒲团上面。好，注意力慢慢的往下移到您的大腿，放松您的大腿，放松以后自然的垂下，膝盖垂下，放松膝盖，放松您的小腿，注意力移到脚踝，放松您的脚踝，将您的注意力慢慢的移到您的大拇指，再移到您的小拇指，把您的脚掌完全放松，最后将注意力移到您的大拇指的指尖。好，确认一下您所有的姿势。好，将注意力放在下盘，开始用方法。好咯，眼睛不用那么快睁开，这样会受伤，肝会受伤。就慢慢的双身轻轻的身体这样轻轻的摇，然后慢慢的宣告要下坐，对不对？好，然后自己要开眼之前稍微按摩一下眼睛遮光，然后等到眼睛适应才可以出来。怎么会听到嗖嗖嗖嗖嗖的声音呢？不能有那种声音，双手磨是这样磨，这样才会有热气，你这样磨很干燥而且很吵，是这样磨，这样捏一下捏一下放开，它会才会有湿湿的水气。下坐时事你们都记得吗？今天 今天不介绍那个部分啊，今天重点放在下足安心跟调息，那下足那个上下座的事情以后再讲，好不好？这样今天才可以把这个单元上完。下足安心45页，好，各位可以开始来看课文。下足安心，蛙儿，老师再叮咛一点，想要把禅修练好，一定得学会下着安心。活水禅第一集禅观大意的调心五法已经公布了这个方法，就是五个步骤。花儿，现在呢，我们就来讨论下着安心的利益。下着安心也能缓解练习方法的紧张感，前面也提过了，方法不熟悉，心底有压力，就要一切先放下，方法也搁下，直接用下足安心。所以下足安心是属于调心五法。下足安心呢，也能够很快地让您快速地安定。哇儿，安定和放松是不一样的状况，初学下足安心者可能会感觉到很舒服，但是未必真正达到安定，而是身体达到很放松状况的错觉。各位同学，你们刚才有的上班以后刚经过舟车劳顿，刚赶到课堂上，刚才的下足安心不过花了短短的一分多钟，有没有人因为这样就觉得好像精神好一些了？所以啊，下足安心是他你在进入你的繁忙跟你禅坐它中间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另外还就是当你呢，如果在办公室很累很烦，你想要一下子用禅坐方法，有时候使不上力，你就直接用下足安心。它因为它有步骤，你有注意点，它反而马上使得上力。所以那个当你如果在很繁忙要接禅坐，透过下足安心，它是一个衔接的桥梁。那所以当你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用方法，有时候用不上的时候，你先用一下下足安心。然后像你们现在必须比较慢，一步一步来，如果用熟悉的话，那个流程就这样子跑过去一趟，再跑一下，很快几秒钟就跑完了。那一个下足安心达到以后，你就马上可以调息念佛，这时候用的就方法就很容易练好。所以下足安心呢，这个古人啊常常在用，那现代人就比较少在讲这一个点，都直接用方法。但是你们像你们刚才就马上体会到，当你在繁忙所谓的一个庸庸碌碌的状况跟一个很稳定的禅定状况，你需要有衔接，把两者是有冲突性的。那透过下足安心，它可以达到一个衔接跟缓冲，减少这些冲突性。舒美美，对不对？你有没有感觉你刚刚进来之后很紧张吼？所以呢，这是达到舒服，可是你还没有办法很安定。刚刚你们是不是都还没很安定？那很安定需要一段时间慢慢练习，然后以后练到有机会的话，一天下来啊，每一炷香大概中间调个几次，然后到大概下午，如果四炷香的话，到下午一上一下足安心，如果透过前面三个的几个衔接，第四炷香下足安心完以后，大概你方法就可以直接上手了。然后代表就是啊，你透过一整天的学习了，你到下午可以验收了。那如果说把这个落到你的日常生活，就等于是你透过每天的练习，大概几天，一个月半个月，你可能就可以验收了，你就会有成果出现，这样了解吗？所以你们自己要回去练，然后时间越练得越熟，你透过下足安心达到安定的效果会更好，不会很难嘛，记起来那个步骤了嘛。好，有同学告诉我说，老师我自己做没效果，我都要听你的话做才有效果。真的还假的？现在不会了哈，现在比较不，人家说我的声音好像念那个时候就跟讲话不一样，好像很稳定，是真的啊。哦，可能是因为我在念下足安心的时候，我自己也在下足安心。好，我们来看最后这两段。所以下足安心呢，它也能够救急，这刚才有跟大家谈过，对不对？比方说你一闷的时候，你马上第一个开口长吐气，同时下足安心，这时候可以避免 脑充血，甚至中风，甚至你有时候会昏厥，都可以避免掉。然后像有的人他打坐方法没有用好，他会掉眼白，眼睛会吊着掉眼白。那如果那时候他发现不对劲，说他马上下足安心，他这个都可以避免掉，这些都可以避免掉。最后一段呢，蛙儿，经过讲解了下足安心的利益之后，你也知道了习道观加念佛观的方法操作和一般放松身心念佛是大不相同的，两者差异很大。你们刚才念了下足安心，又发现不一样，对不对？跟你进教室想要放松，跟做过下足安心的一个是比较安定，然后一个是纯粹像你睡觉就是放松，不一样。好，那我们休息。